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在礼拜二晚上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讲旷野历程。可是这个系列的前三篇我们已经在刚刚过去的教会的春令营里面我们讲过，所以今天是第四次。我这一次我没有先给大家预备讲义，或者我全部讲完再给大家，或者我讲到一部分的时候我会写出来给大家。今天请大家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过去的几次我们提到，当神把神的百姓，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之后，他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出埃及在整个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代表救赎，这个在后来的先知的讲论里面，还有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提到的时候，似乎都有这样一个意思。那所以这一批蒙救赎的百姓，当神把他们救赎出来以后，神就要训练他们，神给他们的初信造就课程第一课的名字叫做旷野，因为他一起头他们一得救，神把他们带进旷野。当神的百姓离开埃及以后，神没有立刻告诉他们说要好好读圣经，好像没有，那个可能还要过一下子，因为他们要开始遇见一些事，神开始要训练他们要顺服神的道。好像神也没有叫他们立刻说现在开始你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个很快他们就会遭遇一些事，他们就必须去祷告。那好像神一起头对蒙救赎的百姓给他们的第一个初心造就课程就是旷野，事实上借着旷野他们就一定要学会要去进入神的话语里面，他们一定要学习祷告，这其实后来都会有的。所以我说神所救赎的百姓，他们初心造就课程第一课是旷野，第二课是什么呢？从我读圣经我觉得他们第二课还是旷野，因为神还是在他 叫他们在旷野里面。第三课呢还是旷野，我不知道如果他一共有十课的初心造就课程会有几课旷野，我差不多觉得好像到第九课也许才会有别的。过去的几次我们提到在旷野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侍奉神，而神也在旷野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训练。在旷野神跟百姓立了一个约，后来神称了约叫做婚约，他说你六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神称那个约叫做婚约，他用慈绳爱索把他的百姓跟他自己牢牢的系住，他用慈绳爱索系住他们，他没有先放他们去追求，他不是这样，他先用爱吸引他们，用爱系住他们。所有的功课是在跟神连结当中学习的，而不是学会功课去跟神连结，那不一样，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以为跟神连结的生命是一个高阶层的生命，是一个好像一个 大学或者是研究所的生命，有的人觉得是这样，可是不是的。神的做法是从一起头，他把他的百姓要带进那个爱的连结里面，接下去所有的功课是那个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学习的。所以他一起头跟他们立的约，他称他们为婚约。他并不是立一个约好像他们知道他的道，然后他们就要好好去遵守神的道，过一段时间他们生命有进步，会更跟他联合。神不是这样做的，神不是。所以他称那个律法的约叫做婚约。虽然神的百姓并没有很快进入这个时机，可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是这样的。那因着我们被神用慈神爱所把我们跟他自己牢牢的系住，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旷野当中不至于被旷野吞灭，而且呢可以有一天靠着良人可以从旷野上来，能够度过神给我们的训练，而且有一天我们能够从旷野上来。神期盼到有一天当号筒吹响，我们抬起头来，我们将要被迎入天家的时候，我们都在旷野经过训练，到那个时候旷野的训练，我们就会明白啊，原来世界上所有遭遇的事都为着这一天，都为着这个时辰，为着这一件事，要叫我们能够真正进入永恒的安息。这是我们前三次给大家讲的，神把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用旷野来形容啊，这个是历史历代很多圣徒都明白的事情。像在这个课程里面，我建议大家除了我们将要论到的经文之外，你能够读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这个大概从除了圣经以外讲到我们过着世上旷野的历程最好的书之一了。我在春令营的时候一讲，结果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这一本书，有两种不同的书，立刻就没有了。如果有弟兄姊妹还想要有，请我现在就问一下好了，谁还没有买到很想买举一下手，看我们要预备多少份，然后请放下。也许你跟春露姊妹登记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要的是那个中英对照的还是要只有中文本的，这样我们好知道预备多少份。我们提过在本人约翰的旷野历程里面，他一起头就用这样开头的，他说当我行走在世上旷野的时候，后来他提到他做一个梦，他用一个梦境来描述神赐给他的这个宝贵的信息。神把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以旷野来形容，事实上他安排我们一定要经历旷野，并不是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生活都是旷野，对神来讲是，可是我们都可以想办法把它变成不是旷野。那这是今天我要提到的，神自己可以给我们的不是旷野，但是他给我们旷野，可是人类用自己的聪明想办法把它改变成不是旷野，可是那个结局将是悲惨的，那个结局是你先乐后来就会苦。可是神给我们旷野，目的要我们终究享福，这是这几天我们在营会上面一直在提到的经文，你应该已经会背了对不对？他带我们经过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他苦练我们，试验我们，要叫我们终究享福。他有一个目标，这个世界提供的总是先乐后苦的，神提供的有的时候是先苦后乐的，因为那个乐是永恒的，世上提供的后来的结局那个苦也是永恒的。那主安排我们一定要经过旷野，他在这里为我们的生命引出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新的法则。刚刚我们读的圣经，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他要做什么新事呢？他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我知道 哎，很多基督徒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者传道人讲到这段经文，强调的都是说，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好像前面没有道路，神会给你开道路。你如果遇见的是像沙漠一样不容易的环境，很枯干的环境，神要在沙漠开江河，那这个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还有一个啊非常奇妙的、非常宝贵的意思在里面，那就是我们并不是好像不得已在一个旷野，所以神好像没有把这个世界造好，所以造得不太完全，所以我们就经过旷野，然后神说啊，你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容易，我会想办法在旷野给你开道路，在沙漠给你开江河。不是的，不是的。如果你不认识主，也许你觉得生命是这样，所以人类想只要能脱离这个旷野，脱离这个沙漠，那当然用什么方法都好，我们世人可以发明一些方法，有的时候他们差不多觉得他们比神更聪明一点，能够做到神一直经过那么多年都没有做到的事。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是这样，那么多年来上帝都没有做到的事，现在人类的科技文明做到了，他们很得意。可是你弄错了，因为神并不是没有能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给我们住，而是那是神的做法，他把我们带到旷野，那是神主动的做法。他要做一件新事，他不是预先，他不是直接的把我们领到有通达的道路，有丰沛的水泉的地方，表明他的爱，他的恩典，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直接把我们带到旷野，带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然后应许我们说他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你会明白那个旷野是神的计划，是神安排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的方式，位置在那里来彰显他自己。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讲这个题目。那首先我给大家提到我们讲的旷野历程，其实是在讲到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里面的记述的故事。神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为奴之家，那个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以逾越节的晚上为一个高潮，那天晚上他们就脱离了埃及，他们离开埃及。那当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昂然无惧的离开，为什么？因为埃及人正在葬埋他们的长子，他们无暇顾及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很威风的离开埃及的，连狗也不敢给他们咬舌。好，可是接下去呢，以色列人并不是接下去就坦途，接下去神把他们带领的路就是旷野。那这个你要留意一点，这个圣经里面这些经卷，出埃及记从十二章以后，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就进入旷野，之后呢一直记述到十九章，他们来到西乃山那他们来到西乃山之后，他们在那边待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可能有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那里神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以后神要他们造一个会幕，之后神再安排一些事，然后才带领他们起行而当他们起行的时候，已经跨过出埃及记剩下的篇章，跨过整个利未记，而且是在来到民数记第十章，他们才离开西乃山。所以这个中间插入了出埃及记的后半段，整个利未记还有民数记的前十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那之后呢，从民数记第十章开始，他们继续走旷野的路程，一直到差不多一直到民数记的二十二章记载，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在那里扎营，之后又在那边待了相当一段时间。有民数记后面的篇章，包括巴兰的故事，还有其他的，一直到民数记结束，还有整个生命记，摩西在那边给百姓重申律法，所以我们把那一卷书叫生命记。一直到生命记结束，摩西被神接去，以后进入约书亚记，到了约书亚记第三章，他们过约旦河才结束旷野的历程，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在，所以你记得一下，在经卷上面，出埃及记从十二章开始到十九章是第一段的旷野历程，他们来到西乃山。 之后在西乃山待了很长的时间，一直等到民数记的第十章才开始记载下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旷野历程。他们离开西乃旷野，离开西乃山，一直等到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他们过约旦河才结束在旷野的历程。所以我们讲的旷野历程这一个主题所涵盖的经文有这么多，可是我想我们不会在这个我们这个课程里面这一系列的查经的信息当中，把所有我刚刚讲的这些经文从出埃及记十二章一直到约书亚记第三章都非常详细的讲论，我不会这样，但是还是有一些内容我们会提到，有一些我们不会多提到，比方我不会多提到关于会幕，虽然那占了不少经文，那个也许有另外一个主题我们会提到啊，我们也不会提到太多有关神跟他们立约这些约的内容，还有许多的条例，像立位记里面的一些条例我们也不会提到太多，那个也曾经有别的课程我们提过，可是我们会特别挑出他们在旷野行走的那些经文提到一点信息。那我们读这个旷野历程也应该注意一下这个地理的环境哈，也许我应该先讲一下历史的年代。他们出埃及以后，神就用出埃及的日子来做他们定年代日子的基准，因为之后在旷野的期间神讲话都是这样讲，说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二年几月几号，用这样来讲，而且神把出埃及的那个月份本来是他们的七月把它定为正月，所以神用那个来成为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啊，所以而那个正月用阳历来说就差不多三四月间，我们现在正在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那个历法里面的正月啊，正在正月的时候。那他们正月十四号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出了埃及，开始了旷野的历程。大概过了三个月左右，有的人认为也许两个月，过了两三个月，他们来到西乃山。这一段第一段的旷野历程是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之后，他们在西乃山待了接近一年的时间。以后他们离开西乃山，一直等到要进迦南地。因着他们中间的不顺服，后来他们的旷野历程被神延长了，本来大概两年左右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现在变成四十年，所以他们有三十八年在旷野漂流。最后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是出埃及以后第四十一年，差不多逾越节的附近，也就是他们当年出埃及的日子。所以他们在旷野一共经历了接近满满的四十年，因为他们过约旦河是在正月十号，他们当年出埃及是在正月十四号，所以差四天就满四十年。如果你想要知道精确的年代，大概是这样。再来，我们也应该对旷野历程的地理环境有一点认识。那你知道，如果对世界地图有一点认识，请你现在脑海里面出现欧亚非交界的地方的世界地图，在你这个正面的下方有非洲，它的上方是欧洲，它的东边就是你这个地图的右边是亚洲，这个交界的地方就差不多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好，那这个迦南地是在地中海的东岸 OK， 然后你往下去你就会发现有红海，这个红海出去的地方是叫做阿拉伯海哈，阿拉伯海，阿拉伯海的另外一边，也许你更有名的就是波斯湾。这十年来，全世界都常常提到的这个波斯湾。波斯湾是两河流域出海的地方，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出海的地方。而这个波斯湾海口出来，跟红海出来都一样，都来到阿拉伯海。阿拉伯海再出远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印度洋哈，世界地图差不多是这样。可这个红海是蛮长的，这个红海大概区分了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非洲，是以红海来交界的，来为界限的。这个红海的北端跟 地中海只剩下几公里的几十公里大概的一个间隔，有陆地，那个间隔在多年前被打通了，那个打通的地方叫做什么？叫苏伊士运河，对不对？那你知道哈，这样使得他们当他们从印度洋要进到地中海到欧洲去行海运的话，不需要绕过好望角，绕过非洲的南方，而可以从这里进去哈。那这个红海，它是有点从西南到东北了，是不是？它是东南到西北啊，什么东南到西北，在它的西北边就是，这个红海的北端，它的形状有一点像燕子的尾巴，或者像鱼的尾巴。也许你看过那些大鲸鱼，跳起来，然后出了海面再下去，最后是尾巴翻了一下才沉没到海里面，那个尾巴翻起来的样子，差不多就是红海那个样子。红海的顶端也就两边，所以它两边是海，所以这两个像尾巴一样所夹的那一块就是一个半岛的形状，有没有？那个半岛叫做西乃半岛。西乃半岛的南端就是西乃山，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一起都过红海，是在红海的这个两个像尾巴一样的那个的西边的那一端的端点地方，他们过了红海，所以之后就沿着这个半岛的西海岸一直往东南走，一直走到西乃山，这是他们第一段的旷野历程。第二段的旷野历程是从西乃半岛的南端，也就是西乃山那里往东北走，一直走到迦南地的南边，这样知道意思吗？我讲一个大概，你自己应该去翻一翻地图才会更有概念，可是我不要多讲这些，我要讲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首先，百姓一离开埃及，神立刻做一件事，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我要请大家看出埃及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我们刚刚提到十二章是月节的晚上，他们出了埃及。十三章的前面是在提到神给他们一个条例，关于投生的事情。可是他们一开始到，离开埃及，神就带他们走旷野的路。我们看十三章的十七节跟十八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也就是神没有领他们，就直接沿着地中海边就走进迦南地，而是往南带领。他说，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这是神带领的哈。好，二十节，他们从苏哥起行，就是他们离开埃及的地方，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一起来读：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神带领他们在旷野，第一件事，神用云火柱带领他们。白天像云彩一样，在有一条柱子从天伸到地上，在前面领路。到了晚上，那个云柱会发光，就像火柱一样。白天如果有太阳的时候，那云柱不但是一个柱子，还在上面好像一个伞一样，有云彩遮盖他们，所以使他们不会受太多的太阳的炎热的伤害。所以，摩西称它为云柱火柱。这是很有趣的事，神带领百姓用云火柱带领他们，我们听起来很奇妙，因为是一个神迹。可是我并不确定，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那么喜欢过那样的生活，让云火柱带领？事实上，以色列人并不喜欢，他们常常在这件事情上面出花招的，他们并不喜欢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云火柱带领他们，就意思是说，神没有一起头直接就把他们带进一个通达 之地，一个辽阔丰富各方面都美好的地方。神没有这样，神把他们带到旷野，然后呢，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们，神没有一起都让他们什么都顺利，把所有的路打通，除去一切的障碍。神乃是引他们到大而可怕的旷野去，然后他赐下云火柱带领他们，他们需要跟着云火柱。你很快，你如果想要，你如果真的有云火柱带领你，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如果真的想要好好的跟随云火柱，你必须把你的专注力不是放在除去路上的障碍上面。因为我们走路，我们总是会先留意，不要有东西挡在我们前面。我讲的不只是走路了，就是说我们过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会想办法除去障碍。可是如果你要跟随萤火柱，你就不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一件事上面。让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你不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哪一条路比较通达，你不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地图上。现在网络很方便，可以找到很好的地图。你们知道有一些网站，你只要输入地址，他就把那个附近的地图给你清清楚楚列出来，你还可以移动，所有的要怎么开车都知道。可是如果你要好好跟随萤火柱，你不能专注于这些事，你也不能去探路，你也不能去分析，因为你只能做一件，而且你必须做那一件事，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好好跟随萤火柱。那就是你必须专心的留意萤火柱，你一定要养成习惯抬头看萤火柱，要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很专注在别的事上，有一天一抬头发现萤火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很容易这样，跟着爸爸妈妈到人潮很多的百货公司，如果他没有一直看着他父母，没有一直抓着他，过一会儿他被别的东西吸引了，只几秒钟而已，一回头就找不到爸爸妈妈了，对不对？我们可不可能这样？以色列人可不可能这样？当然可能。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不太会这样，因为有摩西站在那里帮助他们，他们不注意，摩西注意啊。可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带领来跟随萤火柱，神把我们带到世上的旷野，你不能把你的专注力放在探路、研究地图、计划，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不可能同时做这两件事，你必须更专注于留意萤火柱还在不在，它有没有起行的样子。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想要真实的跟随萤火柱，你不能只注意除去路上的障碍，事实上那个不太关你的事，你需要注意的是你生命当中的事，你需要去对付的是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事。因为你需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抬头看萤火柱。你很聪明，也许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怎么应用在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多年以后，尼希米他在祷告中提到萤火柱这些事，他这样讲，他说 你未尝不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这是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十九节二十节，那你提到萤火柱，也提到他赐下玛拉，然后尼希米这样祷告说，你赐下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我相信尼希米认为那个萤火柱就代表圣灵的教训，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称它叫做恩膏的教训，对不对？恩膏的教训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带领，你一定要去学会注意这些事，你一定要养成抬头看萤火柱的习惯，养成仰望主、留意看圣灵的运行的一个习惯。你有没有这样？你跟随主是不是像这样？还是你根据你的判断觉得什么是好，祷告求主赐福，你觉得你很有依靠主？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从一起都学会这个。人如果从许多 学这个，他们就不会常常问你一个问题，说 我怎么都不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 我记得我出得救，我就不太有这种问题，因为出得救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带领，有一位进到你的里面，你不是做见证说主住到我里面吗？哎，那一定是很奇妙的事，因为你以前没有嘛，你以前里面没有主嘛，你现在有了一位主，应该是很奇妙，是很真实，是很鲜明的，很实际的一件事。会不会一起头你逐渐不太注意他，后来你也习惯了他在不在都不太有关系，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带领，可是你应该注意这个的。你现在重新开始还是来得及的。我24岁的时候退伍，那个之前在当兵的弟兄都知道，之前有一段时间已经是半退伍状态，因为你可以请很多假，在部队里面称它叫谋职假。你们现在这样叫吗？叫什么？休会？休假休到退伍，那就早一点退伍就好了。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叫谋职假，那就是让你退伍以后不会立刻就失业了，你可以有一个机会去 interview 或者什么，大概是。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做，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我看起来很自然的觉得我应该去哪里，我知道。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不会觉得应该要做什么计划。那个时候一个辅导，你们都很多人认识他，巴托森弟兄，他带领的一个事工，我很自然觉得好像就应该这样，因为我跟我那个辅导，我们在很多方面那么契合，关系那么好，我们也很自然觉得在那边得到祝福，好像主就是会这样带领。可是我跟你说，云火柱好像没有这样说，我里面就有那么一点不确定。我按很实际上的看，很自然，我们跟随主本来就很自然，按自然的整个的发展看就是这样，但是里面就有一点不确定。我为什么会知道里面有一点不确定？因为我有习惯抬头看云火柱，我有习惯留意我里面是不是有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我有习惯留意这个恩膏的教训。我不确定要这样，其实我也不确定不去啦，所以很自然的好像觉得去那里是很自然的。所以甚至我5月多退伍，6月初他们开一个同工会在中部，我还去参加。那次同工会跟他们前面要做一些改变，有一个新的展望，也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会。那个同工会里面我还记得，除了那个辅导巴托森弟兄，还有当时在负责福音队的饶孝伯弟兄之外，周神珠牧师也参加。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灵粮堂的牧师，就要成为灵粮堂牧师，刚刚接任的时候，他们看我连我同工会都参加了，他们大概想我一定要参加，可是我就有那么一点不确定。到差不多到6月中旬，可能还不到中旬，6月10号左右，就我参加完同工会没有几天，让我用旧约的这个表号来叙述，我觉得这个叙述一点都没有夸张，就是云柱挪动了，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转弯，之后我写了信给我那个辅导，也写了信给周神珠牧师，因为他刚刚接台北灵粮堂牧师的工作，而我那个时候在台北灵粮堂聚会，所以我就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神怎么样带领我。然后收拾行装，我就来到锡安堂。我知道那是神的带领，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回头。你知道我没有先探路，我不是因为觉得这个团体很好，一点都不是。比方我从得救以来，我就觉得我就有呼召，有一天要做传道人，而且我也知道，不是知道，我当时就以为传道人就应该过的生活就是信心生活。我并不知道，当我决定来喜安堂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去探查喜安堂是不是这样过生活的。如果他们不是，我想我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可是他们是，那些东西都让我觉得非常配合，那是神带领的。可是就是这样，神希望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弟兄姐妹，云火柱，你愿意神这样带领你吗？把你引到旷野，那不是人安排好的道路， 不是人开过的道路，不是一看就了然的道路，而是旷野。可是然后他说，我要在旷野为你开道路。也许我会觉得说，何必吧，你就直接把我们带进通道的道路就好了。可是神不这样，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要做这样的事。他要为你开道路，为你，不是为别人，为你开道路，在旷野开道路。神要做的是一件新事，一个新的法则。你愿意这样过生活吗？如果你学习跟随云火柱，跟随他圣善之灵的教训，你就发现你一定要对付你生命中的一些事。你不再是对付环境的事，你必须对付你生命中的事。我刚刚讲到第一件事是，你要养成习惯抬头看云火柱，这个够你学习的，这个是一定要认真学习。如果你一起都得救，就这样会容易一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像没有太困难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别的可以仰望。可是如果你以前没有这样，我刚刚说你现在开始来得及，可是也许辛苦一点，可是你一定要学习这个。我们今天在台湾或者在海外经常被邀请到不同的团体去服侍，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常常要带领他们进入的就是这一件事。那个本来是应该得救的一起头自然的事，可是现在很多人都似乎需要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以后，要求你帮助他明白怎么样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常常仰望耶稣，让云火柱来带领，养成习惯抬头看云火柱，留意圣灵的运行。可如果你学习跟随云火柱，很快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功课你需要学习。除了你要养成习惯抬头看云火柱以外，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功课要学习，就是你烦躁的天性要被对付，那个不能等候的天性要被对付。因神云火柱的挪动总不是按你的想法，他不会常常按你的想法。你不是计划好了神就盖一个印章就通过了。你的老板也许是这样，你提出一个 project 放到他的桌上，他说照准，或者是照你，我知道有的老板都会写这些话盖一个章，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他准了，你就可以去推行。我们的主并不常这样，并不是每一次这样。他要的是你降服在他的带领里面，他不是要来给你签允准的。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路不一样，神说他做一件新事是真的。你如果觉得说这个好像差不多嘛，那你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所讲的绝对不是这个世界教导的东西。这个世界教导我们就是有遇见问题要去解决，你应该突破去越过，你应该积极进取，不要放弃，对吗？你要成功一定要这样，除去障碍，想办法除去障碍，积极进取，要去突破超越这些。有的时候他教导你超越的方法是愿意退一步，但是目的总是要超越他。可是神教导我们不是这样，虽然圣经里面也有一些跟积极进取勇敢这些有关，可是你要留意啊，他讲的那些叫你积极进取勇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能用主讲的这个态度用在你的那个目标上面，因为主不只讲态度，他也讲目标的。他叫我们竭力做什么你知道吗？圣经也叫我们要竭力，他说竭力进入安息，对吧？他叫我们竭力做什么呢？竭力遵守他的道。当大卫等候神的时候，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他等候神的时候专注在一件事，就是要让神的纯全正直在他身上磨造，那是他等候神的重点。他不是等候神，我等候你，然后我也要做一点我自己的事，留意把障碍除去，做一点计划。大卫从来没有这样讲，我圣经没有一个圣徒这样讲话的。 主在危难当中，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叫神的百姓做什么？叫他们站住，不要做什么，在环境中柔顺安静，让神自己来做。你知道这是他们旷野历程出来以后遇见的第一个困难，神是要他们这样做的，那就是来到红海边，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追兵，就在那种情况一样，很好的机会训练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上成功，不是吗？遇见难处，年轻人应该从年轻一起头遇见这些是很好的事，这是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好，神也是这样训练我们，可是他怎么训练？他没有教导他怎么样去越过障碍。我不知道如果是那些成功人士，他们多半遇见这些，他们就开始研究说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绕过去，如果不行，我们是不是开始造桥，一点功夫都不要浪费了，如果不容易造桥，我们是不是可以造船，怎么样可以过去，一定是想这些事。可是神告诉他们想什么事，神说你们今天安静，只管站住，看耶和华要向你们施行的救恩。神就叫他们做这个，这很不容易耶。那神的百姓如果叫他们造船这些，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自然一点，他们可能会很认真就去做，也不会发怨言。其实那个比较难，不是吗？你还不知道怎么造船，还不知道怎么造桥，还要学。可是安静谁都会，不是吗？不要做什么谁都会，可是那就是最难的地方。所以你很快就发现，不是你要学会去做什么事，而是学会对付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在红海边经历的故事。你看出埃及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你有没有发现到红海边是神故意带他们去的？也就是说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这是神故意带他们去的，并不是神发现说哎呦，现在开始出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不是，神故意带他们去的，故意让他们遇见前后都有困难的窘境。而我们有的时候被教导怎么样逃避这些，可是神没有要我们逃避这些，我们逃避的是一个旷野的呼召。神要我们在那边委身在那里安静，让神来做，就是这样。在这一方面，姊妹们通常表现的快一点跟上神的心意，就这一方面而言，姊妹们常常比弟兄们属灵一点，属灵的姊妹也比弟兄多一点。因为人这样讲嘛，说我们在做家庭辅导常常这样讲，就是弟兄如果遇见事情，他们的动机就是要解决问题，他无论遇见什么，如果他们跟人家沟通或者做什么，他们就是要解决问题。而女生呢，他们如果提到一件事，有时候他们只是想表达情绪，当然不是每一次这样啦，也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可是大致上确实常常是这样。虽然姊妹们也常常会自己想办法，可是通常他们比较软弱，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发现他们想不出办法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比较容易承认他们想不出办法来，所以你看女生比较找不到路会去问路，男生常常都不愿意问路，对吗？因为一问路就承认我不知道路。很多的妻子对他们先生气得咬牙切齿，就跟这件事有关。女生他们会去问路，他们会去祷告，男生常常到最后一步才要祷告，真的很多男生是这样。女生会愿意去等候神。你看女生从小读书就比较容易坐在桌前好几个小时，男生比较不容易耶。一般来说一直到今天我还不太容易，我预备奖章是动态的，不像我太太可以坐在前面挤好几个小时预备奖章，我很少 对啊，我如果坐在那边的预备讲台，一定是已经要把它写出来，要用电脑打出来了。而那些真正预备讲章的主要的时期，你们都不知道我在预备讲章，因为我是动态的。我不是说每一个人跟我一样，可是我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发明家比较多是男生？因为他们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女生常常不是这样哎。女生花比较多的时间流泪，男生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想现在怎么样越过这个使我流泪的事。你说那发明不是很好吗？很多发明使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变得很不一样，而且对神的国度也有帮助，我同意。可是放心好了，总会有别人要去做发明的工作，你不需要认为一定是你要做的。如果真的主定规要你成为发明什么东西的人，你就不会问刚刚的问题了，你会很自然成为一个发明的人，可是你还是可以保持我刚刚讲的那种生活，就是完全安息在主手中的生活。你有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去找莫扎特，今年元月27号，是不是是莫扎特250岁的生日？对，今年是莫扎特年，对不对？是不是元月27号？好像莫扎特是1756年正月27号出生的，他死于1791年12月5号。当然我这个查的资料不是我会背，但是我知道他活了35岁而已。一个年轻人就问莫扎特说怎么样写交响乐，莫扎特就看看他就说，我想你先写一点民歌好了。他就很不服气，他说你比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10岁大概是就写交响乐了。莫扎特说：“可我也没有问人家怎么样写交响乐。你既然还需要去问人家怎么样写交响乐，你最好先去写民歌好了。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我虽然在沙漠人学校教导讲道法，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讲一句让他们扫兴的话，就是说会讲到就是会讲到，不会就是不会，教也没有用。不过我们还是教了。”还是有的人因为教也许把他里面的原来有的潜能发挥出来嘛。你看，可以学习这种法则，比如说我造一件心事，他先把我们带到旷野，然后在旷野开大陆，把我们带到沙漠，在沙漠开江河。过了红海以后，埃及人再看不见了，仇敌都死在红海中了，他们是不是应该接下去一路顺利？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有没有埃及人存在，你知道吗？我们的问题的核心也不是，你看得见那些仇敌外在的环境，那些那常常不是我们问题的核心。因为当埃及人都不见了以后，他们问题还在不在？在的。你也一样啦，你也一样。而当有埃及人在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就一定有问题呢？也不见得。对有一些而言那不是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这个是很难学会的事，因为多半的人生活都是用眼睛看的东西，所以埃及人看得那么清楚，谁看得见他的几生命啊？我们看着所有这个外在的困难，经济上的困难，身体的疾病，婚姻的问题，家庭问题，所有各方面都是看得见的。那就像埃及人一样，其实那些存在不存在，有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更大的仇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更大的瑕疵来自我们的己生命。我再讲一遍，更大的仇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更大的瑕疵来自我们的己生命。神把我们带到旷野，为了要使我们得到释放，终究享福。所以他不只把我们带离开埃及，他要把我们带离开埃及的灵。 你知道人可以离开身体离开埃及，还是有埃及的灵。以色列就是这样在旷野发生许多的事，不像摩西，摩西在他们在他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前，神先给他有过旷野的经历，所以当他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不但很容易就离开埃及，而且埃及的灵在他身上毫无地位，你知道吗？你懂一点旷野的道理有什么用？除非你真的脱离埃及的灵。他们离开红海以后，一起的就来到马拉，所以他们仇敌不见了，他们并没有一路坦途，因为马上遇见的马拉就是他们需要喝水，那里有水，可是水是苦的，是毒的，他们没有办法喝。神把臂缩短了吗？他认真的把百姓带出埃及，而且还是多年前就预言的事，难道神等到事到临头发现说我没有做周全的预备，连出来以后那个一路上啊都产生问题，好不容易脱离了埃及的权势，却碰到的是苦水不能喝，神是这样吗？不，那是神安排的，那是神安排的。你看那些百姓，他们不懂这些事，他们发现水苦，这些被神拣选来要做他的儿女，要来承受天国的子民，他们只因为水苦就大发怨言。这个会让我想到，我常常不时的看见有年轻人，他们好像不知道他们是被神命定来要承受生命的冠冕，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忍受试探来作王呢？因为我不时的会看见有年轻人，他们遇见一点不顺心的事就大发雷霆。我说年轻人，让我们比较容易点头同意，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只不过我们不会像有些年轻人，他们就是敢发出来，我们一起搞在里面而已，可是差不多。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将要承受生命的冠冕，像王一样，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忍受试探来做王呢？但是圣经很清楚讲，忍受试探的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这样，他们在马拉那里失败。你看神没有赐给他们一个水源丰沛的地方，没有带他们到瑞士去，引他们到旷野。神，瑞士也是神造的，神为什么不安排把那个瑞士一起都造在西乃半岛多好？神有办法，我想如果神要这样，可是神没有。神让他们离开埃及之后遇见的是旷野，然后神应许说我要在那里开道了，开道路，在那里开江河。而我们都希望神快一点除去这些障碍，赶快把我们带到下一站，就是以琳，那里有七十股水泉。这有什么？这是出埃及十五章后面的话，那里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棵棕树，看起来就像绿洲，应该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所以大家都喜欢那里，基督徒很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取名叫以琳。我们中间有没有谁把孩子取名叫以琳的？我们教会就不止一个人，有的干脆中文就叫以琳、哦、有的人把自己的店取名叫以琳，我们教会也有人把店取名叫以琳。下一次试试看把你的孩子取名叫马拉，你会不会开一家店取名叫马拉？马拉是旷野的一站，是神安排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站。神领我们经过旷野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要显明他的神迹奇事， 人常常使神不能行神迹奇，是因为他们有办法对付旷野，他们自己把旷野变绿洲，可神没有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在旷野期待他的神迹奇事。你可以选择走安稳的路，保险的路，为自己安排，甚至因此做见证，可是那样你不会经历真实的神迹。神常常在我们缺乏妥善安排的时候行神迹的。比方像戴德生内地位的创办人，神没有把戴德生领入一个有丰富财力支持的一个财会，派他到中国来，那么不容易的环境，如果有一个丰沛的财力支持的一个差会来帮助他，这不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来经营一个企业我们一定要这样吗？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想要开拓一个新企业的一个老板，我一定想办法让能够使这个企业好好发展的丰沛的资源供应出来吗？对不对？神当然有能力供应这些，为什么神不懂这个道理？他想要做伟大的事情，他却给他们的是缺乏。你读戴德生传，你就发现他常常有缺乏。可是他那个时代150年前，全世界很少有一个人经历比他更大的、更多的神迹，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提到他？因为他的故事值得纪念。那个时代无论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有一些有钱人，今天谁在提到他们了？没有。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到戴德生？他的那些经历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神在其中。为什么神会在其中？因为神把他带到旷野，他有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差会支持他。他们真的不负责任，戴德生搞了好久，不得已最后脱离那个差会。脱离差会就比较好吗？他自己建立，更是连一点那个差会至少还口头有一个应许，虽然从来没有做到啊，他现在是连口头应许都没有人给他，因为他自己的差会。可是他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比他经历更多更奇妙的神迹的，无论在哪一方面，无论是财务的供应上面，无论是宣教士被神兴起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方法经历很大的丰盛，可是不一定是神迹。虽然别人会可能觉得感谢主，神做奇妙的工作，可是其实不一定。不要忘记圣经里面亚哈水鲁王他的国度有那么大的丰盛，可是他跟神迹完全扯不上关系，对不对？只有在干旱疲乏无水的旷野，你才有机会看见在马拉水苦水毒的地方怎么样扔一棵树在里面，谁就得医治，他们有甘甜的水喝，那样的神迹。神在我们生命中也要做这个事。那棵树应该没有差错的，是在代表十字架。在新约里面讲到十字架，常常用好几次用树这样来代表，它被挂在木头上，我们中文这样翻，其实原来用的就是一棵树。你看他们在旷野，接下去在下一章就是他们在旷野没得吃了。所以神的百姓，你实际上了解，你就会知道说这位神带他百姓出来是在有够邋遢的出来，马上遇见危险，好不容易胜过这个危险，接下去遇见的是水苦，终于来到一个有水泉的地方，也不过12股水泉70棵棕树，然后马上就遇见一件事，就没东西吃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随这位主啊，很不上算，是什么？你有没有更好的形容？因为倒霉，是不是？有的时候有点像这样。事实上有一些人他们就因此发怨言。可是除了这样的环境，你还知道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以至于今天 我们经常津津乐道提到神从天上降下玛拉给他们吗？这件事一直到新约时代成为基督的预表，对不对？他做我们生命的粮。再接下去，你知道他们又遇见什么？又一次没水喝，在利非定。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击打磐石出水的神迹呢？我们怎么跟水主有关系？我出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没有留意选择一个能够有丰富供应的环境，看看怎么样比较安稳，能够支持我们。我们没有，我们就只是看着云火柱，云柱挪动就去了，就是这样，完全没有想这些事。我跟我太太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得着多少供应，够不够生活。我想我太太也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第一次想到这个是因为我服侍主几年以后，参加那边的同工联导会，都各地的教会的牧师在一起，有一个别的教会的牧师跟我抱怨他的薪水很少，他的执事给他薪水很少，我才第一次想到这一件事情。想一想我自己，后来我觉得很好笑，他的薪水比我多好几倍。可是那些年我们经历何等有趣的事。我觉得神喜欢我们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他要给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多么丰富多么丰富，神一起都就可以给你，对神一点都不困难。他说千山万山的牲畜都是我的，神没有，神把你带到干旱疲乏无水的旷野，然后让你经历神迹。而那个神迹常常啊，你做见证也没办法做得很大声的，因为人家那些不用神迹的钱就比你多。可是也许你跟我一样，我们绝不愿意用任何东西来换取我们所经历过的。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跟随主。旷野有的时候就是指着你没有保险的安排，你必须把专注放在你跟神的连结上面，然后一步一步的跟随主，跟随云火柱。这样的人会看见主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们要看见主的神迹。摩西就是这样跟随主，所以供应会来。你看接下去的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他帮助百姓的事很不容易，很辛苦。嘿，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他的岳父来探视他，以后给他出一个主意，减轻摩西一点重担。后来的人就拿这个就开始定下规则，说你看这是神的法则，在教会里面就要立这些规章，搞这些组织，然后教会才会分工授权，才没有这样的。这才不是圣经的意思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摩西的岳父比神聪明，神为什么一起都不知道告诉摩西这一件事，需要他岳父来讲？事实上那个之后摩西也没有依靠这个，之后如果摩西觉得那个很好，一定后来会再有机会提到说，后来摩西觉得说这个太好了，开始应该开一个研习会，希望别的教会也都来学这个功课。他没有，事实上我看到后来啊，他还是一样遇见事情还是直接求问神，他并没有太依靠那些十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的，没有。我相信在那里更要紧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这样专注在跟随主的时候，跟随云火柱的时候，如果我们有需要，神也会适时给我们需要。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一向不做生涯规划，服事也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可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主也常常把资源，把也许一个建议、一个提醒或者一个好点子带到我面前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我们可以学习这样跟随主。主喜欢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我自己的服事常常都是找上门的，所以我很留意不被服事辖制变得忙乱。因为我不做那些计划，我们怎么样可以越来越多的发展，我们从来不做那些，我自己不做，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旷野有的时候就是指的你没有得医治的依靠，你只能看着主。当然你没有得医治的依靠，你也可以不要看着主，你可以看着症状，看着死亡。可是那是一个你如果不这样，你就只好看着主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身体有很多年有一个需要，他平常我看他很依靠主，你只要跟他讲话他就依靠主，请我为他祷告。有一次他发病送到急诊室去，我们去看他， 好，我们就跟他讲话，他也很有信心的样子，为他祷告。过了一会儿，医生出现了，那个弟兄马上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就开始只注意问医生事情，看医生怎么说，现在要怎么样。我们在旁边就完全不重要了。我不用这个批评论断他，可是我拿这个例子来说明，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当你只能看着主，把整个人投入他里面，你将要看见主的神迹。旷野有时候就是指着你没有下功夫交异性朋友，你把专注放在你跟神的连结上面，专心服侍他，一步一步跟随他，跟随萤火柱。我不是在讲神话，我讲的是我自己的经验，我相信那个是更好的道路。我不辖制你，我不认为你做的一定都是错的，可是我当年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委身。主自己把我的妻子带到我的面前来，我们不是有先有激情的恋爱，我们也没有山盟海誓，我们都不是被那些吸引的，我们是被主吸引向主委身，也因此向环境委身。所以当主把一个合适的人带到你面前，你从心里觉得那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说 yes 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也因为是这样，你知道那是神安排的，就没有什么能够使你结束那个连结，无论发生什么事。也许你觉得说，如果一个条件像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还会发生这种事吗？我相信会的。我看过很多这种例子。事实上我那个时候我那样很保险吗？一点都不保险，因为喜欢上的弟兄多的是，而且其中有一些我想条件非常好，有一些到现在还你也许在论坛报上常常会看见的人。可是旷野不就是这样吗？那就是旷野的意思，它使你只能依靠它，而当你得着的时候，你知道你得着的是神直接的作为，是神迹。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出埃及以后，百姓就是经历我刚刚叙述的这一段旷野的历程，才来到西乃旷野跟神立约。所以在跟神立婚约之前，他们一定要先学会这个新的法则，学会这个旷野的功课。如果你愿意这样，那么神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爱上他，而不是因为我们寻求美好的发现神还不错所以我们跟随他。那样有一天你会发现别的美好你也会去跟随，你知道吗？可是那时候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是先经过旷野，我们在那边在未曾耕种之地与神立婚约，我们只是因为主的原因，这样我们的生命会像美好的婚姻一样甜美安稳，而且能够传承生命。如果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旷野的生活，这是初信造就课程的前八课都是这种生活，这是我相信的。
请唱颂赞诗选228，颂赞诗选228。
在望你大道， 你大道神你神道有愁叹息都好天上荣耀众人民转行走在王的大道我们看见上主的荣耀行走在王的大道行走见那话语的月亮行走在王的大道有一大道神的神道有愁难喜乐天上荣耀众人民传行走在王的大道飞向大地的不饶行走在王的大道使命全员活在大道行走在王的大道有一大道神的圣道有愁难喜乐天上荣耀众人民传行走在王的大道
起立来唱
不以猛兽能在翅膀下行走在王的大道传回接近这场行走在王的大道有一大道神的圣道有愁难喜乐道天上荣耀众人民传行走在王的大道不依不怕能自保行走在王的大道使命再次坦然的逍遥行走在王的大道有一大道神的圣道有愁难喜乐天上荣
赞美主。